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开始罗马书读经的上课。好，我们开始上课，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以下这一小时的时间，求主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来指教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了解罗马书所传讲的真理，成为我们对神更深一层的认识，以及我们生活中的帮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一开始先再解释一下，我们这班叫做读经班啊，有几个要求。第一个就是你来读经的人必须是基督徒啊，你要基督徒的话才能够上这门课，特别是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罗马书啊，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读经的话有需要有你对神的信心做那个根基。那罗马书又特别是，这就好像你在盖房子，然后这个根基就是你对神的信心，然后罗马书又好像是盖一个特别高大的房子，那如果下面没这个根基的话，你越往下听的话，你这个楼房倒塌的越厉害。所以你一定是需要已经信主的，然后来上这门课。然后第二个要求就是你必须要先读圣经哈。就这个读经班的话，不光只是听我讲，那大家要把罗马书的经文自己来读，多读几遍。我们这个进度说的是一次上一章，但常常我们比一章更慢一点，我们会讲得很详细，所以你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把它多读几遍，每一章读个两遍、三遍、四遍、五遍都可以。希望说你这堂课下来之后，罗马书能够读过四五遍，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罗马书这本书它很特别也很重要，如果你把罗马书的真理从头到尾都了解的话，你大概对基督信仰的真理的话就已经了解八成到九成，全部都清楚了。那我是希望说大家上周罗马书的时候心里放开一点，就是摆到中档，就是我以前听到了什么都要打把丢到一边去，然后我现在就是看圣经，然后看圣经怎么讲的，看完之后我们对什么是福音什么是信主，什么是成圣的生活，会有一番新的了解。好，那今天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还是把第一章再稍微做一下复习，然后我们才来看第二章哈。第一章的复习哈，上次我们看的是第一章的18节开始，然后看到了32节，在18节、19节跟20节，他讲到三个显明哈。第17节说神的义显明在福音上哈。神的义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是第一个显明，所显明的是神的义，显明的地方是在福音上。那第二个显明就第18节说神的愤怒显明在不虔不义者的身上。好，有一种东西叫做神的愤怒，然后显在哪里呢？显在那些不虔不义者的身上。上礼拜我们讲的这个不虔就是不敬畏神，他们不要神的人。然后第19节就第三个显明说神的事情显明在人心，就关于有神存在这件事情，神的永能和神性显明在哪里？每一个人的人心，所有的人的人心里面神已经给他显明，所以有这三个显明。那这三个显明的话，我们从福音的角度来看，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好，神的义显明在福音上，就让我们能够更想要跟人去分享这个福音。就神的义不是我们的义，你因为信耶稣就白白加给你，那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你如果能够体会到说这么好，神就这样称义的话，把我们称义，我们就会想说把这个福音美好的消息跟别人来分享。那第二个是神的愤怒，有一种东西叫神的愤怒，等一下我们会再看一下，在这两个地方神的愤怒会表明出来，一个是今生，一个是将来。神的愤怒显明在那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 神的愤怒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我为了要爱这些人，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帮助他们逃避神的愤怒，我更加要帮助他们能够信主啊。那第三件事情就是神的事显明在人心里面，那就算有人说他不相信神，可是在他心里面其实还是会存在着有神的概念，会有的。所以我只管放胆传神的福音，就是说你传福音的他那个人的心哈，那个人嘴巴很硬说他不相信有神的，那个人的心其实是站在你这一边的，因为他的心里面他冥冥之中他其实他是有想到说可能有神的存在的。我以前这边传福音好久以前了，有一次不是就是去到一个慕道友的家里面去探访一个年轻人，那个时候还在念书，那就去他来的教会，我就去探访，跟他聊一聊传福音那个时候跟他打了个比方，就这个人很硬嘛，他不相信主，就要我证明给他看神怎么知道有神的存在。那因为我去那边做客，到他客厅，他给我倒了一杯水，就放在那个桌上。我说就好像这杯水吧，这杯水它就是在这里。那不管你眼睛看不看这杯水，你说它有这杯水在也好，没这杯水在也好，它事实上它就是在这里。但是你可以说它有，也可以说它没有。那神也是一样，就是有一个神在那里。它事实上客观的它是存在的，只是你自己要说它有这个神或没有这个神的话，那随你怎么讲，可是它存在就是存在，这个没有什么巧妙就跟他讲。可是后来这个人他信主了，就是你放心去跟他做见证，以后神会用其他的因素然后带领他信主，而且信主之后，我不知道怎么，一两年前还知道我们教会建堂，还有感动要奉献给我们教会建堂，捐了一笔不少的钱，信主了。你去跟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嘴巴很硬，你跟他讲说有神的存在，你也有时候想不出什么很大的道理的，但是有神就是有神，你就告诉他，你就你所能知道，你跟他讲，但是他的心里面其实也在怀疑说好像有神存在，他要你口口声要你拿出证据来。那圣经讲得很清楚，说神的永能和神性就显明在里面，人冥冥之中他觉得说他起码他会怀疑说有位造物主的存在，你跟他讲的时候他以后会回来，然后他会相信的。其实说那个无神的是后来人灌输的，那个是不自然的，自然的话是人，你看人整个的历史他是相信有神的存在。这罗马书的第一章他讲到神的愤怒就是用任凭的方式显示在人的身上。我刚刚说神的愤怒有两个方式，第一个方式就是在今生今世神就任凭这些人做这些事情，那第二个神的愤怒是显明在末世审判的时候，神的愤怒显在他们身上。我先来给大家看一下这罗马书怎么说的哈。好，第一章第24节，请大家一起读一下。
所以神任凭他们整个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
好，这是第一次讲到任凭哈。第二次讲到任凭是在第26节，来。好，还有28节，来。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这个邪恶的心，行他们心里的事。
好，圣经三次讲到神任凭他们，这任凭是什么意思呢？哈，就是神放弃了他们，就是英文的圣经大部分就翻成说 give them over， 把他们给了别人，给了其他的东西。本来好像神保护他们的，然后神说那现在不要了，就别人来抢你，我就把你给他们吧，就神撤去他的保护，这个叫神的任凭啊。然后这里说这些人他们知道有神，但是却不去 把神的荣耀给他，也不去敬拜他，也故意不认识他。那神看他们已经做了这种决定之后，神就说好，那我就任凭你们哈。我在家画了这么一个图啊，我想用这个图跟大家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刚刚你们看到那个三个任凭哈，那就这三个黑色的箭头哈，就讲的是这三样东西。神任凭你啊，有这个邪僻的心哈，一个是这个邪僻的心 depraved mind 哈，还有一个是 sinful desire 啊，那些可羞耻的情欲哈，那另外一个心理的情欲，这个 shameful lust 哈，啊 shameful lust 是可羞耻的情欲，那另外一个是心里面的那些罪，那些念头。是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哈，就算一个人他还没有信主哈，只要他是世界上他是生而为人的话，都有神的保护在他心里面的。因为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他，所以他有神的公义、仁爱等等，他心里面有的，他的良心在那边，在那边护着他，这个是神的保护。但是这里圣经跟我们看到说，有一种人，他们已经决定说他不要神，他不要神就会有一种后果，这种后果就是神就开始就任凭他，任凭他的意思就是说，神就把他心中的那个保护就把他给撤掉了，就变成这个现象。就变得说你里面的那个自己要直接就面对这些东西，就是面对这三样你心里面的那些仇敌要得着你的，那结果就是他们会开始进到你里面。当初你的心里面还有平安，还好好的说，虽然有很多的坏念头，但是人还好啊，那是因为说神还在保护你，还护着你。但是当你故意说我就是不要神，我就是不要他的时候，神就开始撤去他的那一层保护，神就开始任凭你。任凭你的话，就是这些坏东西他本来就是要得着你的，就好像一个城一样，外面就有敌人在攻打你，你的心好像是一个城，然后原来有神的保护在那里，那当你说我不要你，你走吧，然后神就说好，那我撤离了。撤离之后就把你直接 expose 在这些想要得着你的这些邪恶的势力当中。然后这就是罗马书讲的那三个任凭，就是当一个人他定义不要神的时候，神就从他心中就撤离了，就把他们交给那些人。那你就看到说，在社会上的现象就是这样，因为社会上的很多人他们就是不要神，不要神的话，你就是看说社会上就发生了很多不公不义这些很邪僻的事情。然后这些东西不是，就人如果心里面没有变坏的话，就不会做这些事了。那就是因为说世界上的人心里都变坏了，变坏之后就有这些事情就做出来，那做出来就自己也过得不好，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破坏，然后有很多的这些杀害啊、抢夺各样的事情。那那个做坏事自己的人，他心里面也败坏了，他最后自己的日子也过不好。那这个就是保罗他讲的第一种人的状况，就是这些人其实他们内心当中也在那边想可能有神的存在，然后其实他们内心当中一直有神的保护，只是他不愿意承认。但是当一个人他是在一直在硬着心的时候，神会把这个撤掉的。那有时候基督徒会落到这个地步，就是当一个神的儿女他那个远离神的时候，神的第一个步骤是说去管教他，管教他，希望借着管教他就回到神的面前来。那神管教他，如果他还不听的话，以后发生的事情就是说神会任凭他，神就说那我你这么不要我就撤离。所以说为什么有时候基督徒他会落到很悲惨的地步呢，就是说他已经到了神任凭他的地步，那个很可怜的。就如果神还打你还管你的时候，你要感谢神，神还没把我给丢掉，还要我回来呢。如果到了说哎，神也不打我了，我这边做很多坏事好像都没有关系啊，那个时候反而要这边谨慎，就神已经不要你了，神开始说任凭你了。而那个时候就你外面这些敌人就会进到你里面，然后侵害你。这个是罗马书讲到的说那种很可怕的情况，那它主要是发生在那些不信神的人身上，会有这种任凭的现象。好，那这是第一种人，保罗他就说这些不虔不义的人他们是有罪的。那到了第二章哈，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六节讲的是第二种人啊， 那这种人的话，在第二章第一节他有说是什么人。第二章第一节说，你这论断人的，好，所以他讲的是那种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他讲的是那种自以为意，然后一直在那边手指着别人说，你们都很不好，都很不好。那我现在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完全公义一点罪都没有的人？有吧？有没有？没有，很肯定啊。世界上没有，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公义，一个罪都一点罪都没有的，肯定啊，哈，啊，应该是没有吧，啊。可是如果有人他自以为意哈，他总是在论断别人啊，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对，而且你讲他的时候，他都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那该怎么办？有没有这种人呢？有吧，是有，对。他总是觉得别人错，他自己都没有错的，然后他其实他也有罪，他也犯错，但是他很自以为意的，那这种人的话怎么办呢？那保罗他这一段他讲的就是这一种人啊。那这就是保罗从第二章第一节开始，他就是对这种人开始有个回答，他就说，哦，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都无可推诿。然后他就单刀直入，就说，因为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哦，原来你也会犯罪，你说别人会说谎话，你也会说谎话，你说别人做这个做那个的话，你自己也会做这个。也许你做的没有别人这么坏，但是你也有在做坏事，你不是一点坏事都没有在做，只是说你去指责别人的时候显得自己很公义，然后不觉得自己有错。我其实很少碰到这种人，但是我有碰到过，okay， 碰到不是很多，我在一生当中大概碰到过三五个这种人哈。他就真的不觉得说自己有任何错的，他一直都是啊非常自以为意的人，但是也有这种人。那这种人是这样子哈，你看那个下面的那个经文是说，因为你在论断别人，可是你自己所做的跟别人一样，而你还在继续去论断别人，那这种人，保罗要跟他讲道理，说为什么你这种人也有罪，为什么你这种人也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你也需要福音。那这种人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人有一种倾向哈，你知道那个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就是这种是比较高深的一种话。就是说我们做人呢要怎么呢，叫严以律己，宽以责人啊，这古圣先贤的教导非常的崇高。我们责备自己的时候要严格一点，然后这边对别人的时候要宽大一点，但我们常常是反过来，对不对？我们是严以责人，宽以律己，给自己总是找个借口放自己一马，然后别人的话就会很容易责备他。那保罗现在讲的是这种情况，就是人的那个本性会常常会去责备别人，但是却常常去饶恕自己哈。那我们来看一看这里面这个经文啊，这里面有个很大的那个神学问题在哈。啊，前两天三天那个施摩玉写封信给我，他读圣经读得很好，他读了这里他就读出一个问题来。你如果读出这个问题来，就是你读得很好。这个第六节开始哈，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第七节，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他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第七节啊，凡恒心行善， 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有没有没有觉得有问题啊？啊？寻求荣耀尊贵，这个为什么有问题？OK， 好，复原是说他可能寻求的是个世上的荣耀尊贵，所以他这个寻求的有问题。有没有人觉得别的地方有问题？呀，谢谢哈。假如说这个听起来好像是靠行为得永生，你们有没有读出这个问题来？这里说你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然后跟他有个相对的一句话，如果七八节一起看就更清楚哈。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就有一种人，他们是寻求好的，结果就给他永生。那有一种人，他们是结党不顺从真理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其实不需要我讲这么多话，其实你们看到第六节就都讲了，短短的一节说神啊，他就是神，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然后接着还说哦，那些恒心行善寻求尊贵荣耀的等等等等，以永生报应他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你们如果这边都读不出问题，就是有问题。我们基督徒是怎么得到永生的？
一信称义。
一信称义是不是？是不是因为你做得比别人好才得到永生的？啊，是因为你信耶稣得到永生是不是？啊，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可是圣经明明说不是啊。可是这里白纸黑字说的，神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啊。而且说谁可以得到永生呢？说那些恒心行善寻求尊贵荣耀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哎，这不是靠行为称义吗？那现在有没有问题呢？是不是有点啊，沈清？OK， 好，谢谢哈，沈金他说，恒心寻求，如果他的内心一直是在这样寻求的，就算他说不是一直都做得出来，做得这么好的话，那这样子还是会得到永生哈。也是一个行为哈，好。做不到是吧？对。所以这些其实也做不到，是不是？好。OK， 好，那个葛鹏讲到一个重点啊，他说是不是因为这些就是寻求什么，这些人是因为有信心，他们才会这样子做啊？好，因为这一段。讲过了，说这一段是保罗他在指责那些自以为义的人，说你们不要以为说自己都做得很好，其实你们也在做坏事，然后神会审判你们。你们要知道说，神不是说你自以为义你就可以这边得到永生的，你要知道说，要神会用行为来报应你们个人啊，你们真的是恒心寻善什么等等这些啊，神就以永生报应他。但是如果你又作恶不寻求真理的话等等，然后结果就会神的愤怒恼恨就临到你身上，这讲的是当然是末日的审判了哈。那这里你光是读这一段的时候就会这么说，那到底我不是说我信耶稣然后神就马上称我为义了，然后就算我做得不太好的话 也不是很有关系，我还是会得救。可是这里又好像讲得很厉害，说要恒心行善，寻求尊贵荣耀等等的哈。那其实这里面这一段哈，是讲的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信心与行为 faith and work 之间的一个关系存在。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两件事情你表面上看起来是好像在冲突，但实际上它是完全不冲突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哈，他读了罗马书再去读雅各书的时候，就说这两本书在打架。因为罗马书的主题说是因信称义，而雅各书的主题说是因行为称义。那我们先把那个雅各书来看一下哈，然后先把这个问题我们来处理一下。请你们翻到雅各书的第二章哈。雅各书的第二章哈，我们现在在做的一种读经方法叫做已经解经了哈，就是把其他的经文拿来帮助我们了解现在这一段经文哈。第二章的第十四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们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
什么
益处呢？这
是
信心能
救他吗？好，第十七节还有第十八节，请一起来读。OK， 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边圣经说了些什么。他是说那种真实的信心是有行为的信心。好，你如果是只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那这种信心叫做死的信心，假的信心。这个信心能救他吗？当然是说不能。然后他甚至说哈，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那这话说的就非常清楚了哈。圣经合起来的教导是什么呢？他说真实的信心是可以救人的，但是真实的信心乃是有行为的信心，借着那个行为来表现出他的信心是真的信心。如果你以为说圣经讲的信心就是说我举手说我信神，然后这样子他就可以得救上天堂，那罗马书就告诉你说没有这回事。神会凭着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说那些真的有信心的人，他们会有一种表现叫做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跟不能朽坏之福。这些都是有信心的人他才会这样寻求，会去这样做的，这些都是跟神有关系的。所以当一个人真心信神的时候，他的心是在那里行善的，然后他会去做一些是要荣耀神的，用他整个的人生来看，他有行为的表现在那里。那这样子的，在这里保罗说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好，所以并不是说只是你有这个行为的表现就可以使你得到永生，可以得救。而圣经教导说真实的信心它会有这种行为的表现在外面让人看到。如果说他一生下来就这一辈子哈，没有给人家看到是这样子的话，反而看到的像第二章第八节罗马书说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愤怒恼恨讲的是末日审判的时候这些人要面对神的处罚。那个结党的话我们中文圣经翻成是结党，大部分的英文圣经翻成是 self seeking 或 self ambition 啊，他讲的是同样的一回事，就是说这个人信主了，但是他所要满足的是他个人的利益，个人的野心，然后他不肯顺从真理。那如果一个人他说我是基督徒， 那结果你看他这个基督徒做了一辈子，他就是这个德性，那你说他将来得救不得？他说我当初有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那得救不得救？那保罗说你大概不得救，为什么呢？你没有行为嘛，这没有行为的信心是假的，是死的，这信心能救他吗？那保罗就是把那个话就说清楚。所以为什么我们看这个罗马书有好处，就很多我们的观念就是要摆在那个跟圣经这样子对比的时候，就知道说我以前想的对还是想的错啊。就这就为什么那个提摩太后书在那里说圣经都是神的话语，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就你读读圣经的时候就明白说啊，我什么地方想错了，什么地方看错了。那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说啊，原来那个信心是有行为的信心才是真实的信心，如果是假的信心的话，他一生当中没有这些行为的表现的话，那个信心不能够救他。然后又说神是不偏待人的，他不会说看到你是犹太人就特别放你一马，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好的是这样子，坏的也是一样，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是第十节，第九第十两节连续讲两次，他 repeat 两次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你那些不好的也是这样子，好的也是这样子。那这个话是同样的意思，他来回说了两遍，要加深我们的印象，就是说那种真实的信心乃是有行为的信心。那像那些自以为意一直在论断别人的，他又没有一个好行为表现，然后他说我是信神的人的话，说神的愤怒恼恨会加在他身上。那这种人他有时候有一种错误的观念，我觉得在基督徒当中也挺普遍的啊，就是他们会滥用神的恩典，然后就觉得说神一定会原谅我，神是慈爱的天父，他不管怎样，我不管是怎么的不幸怎么坏，他最后都是会放我一马，我都是会上天堂啊。你看那个第三节跟第四节，那保罗就特别讲到这种事情，他说你这个人呐，你论断行这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就是神一直恩待你，一直等待你，希望你悔改，目的是要你悔改，不是说神放纵你，就是说 you're okay, you're covered, 你到死都没有关系，你不管怎么样的话 you're covered, 你有这个去天堂的 pass, 不是这样子。神说神一直还没有让这些不顺的事情临到你身上，人好像还在忍耐你，在等待你，说神的恩慈是领你悔改，他在等你 repent, 回到他那里去，是这么回事。所以这里保罗他是把话讲得挺清楚的，说啊，原来你不要自以为意，你要真实的表现出来你信主才能够有用啊。然后在第十二节到十六节，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段啊，这些都是神学上比较说 heavy weight 的那些章节啊。第十二到十六节我读一下哈，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这讲的是那些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这讲的是犹太人，他们有神的律法。请大家注意哈，经文怎么讲，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并不是说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灭亡，他只是说不按律法灭亡，灭亡还是要灭亡，只是不是按照律法灭亡，就审判神还是要审判，只是不是按照律法审判，因为当初没有把律法给你。那些外邦人就说我不知道，我不晓得说有律法这回事，那到时候神说你犯了十诫的第三条，说十诫是什么没有人告诉过我，我又不是犹太人，我哪里知道。那神说没有关系，我到时候不会问你说你怎么没有遵行十诫的第几条第几条，你不会按照律法灭亡，但是你会按照另外一个方式灭亡，并不是说你不晓得十诫是什么，你不晓得律法是什么，然后你就不会灭亡。这话是说 必不按律法灭亡，只是灭亡的路线不一样。第十三节，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这个原则又再讲一遍，就讲得很清楚，说不是说那些犹太人有神的律法他听到了，我听到了，我知道神的律法讲什么，你以为你听到就可以称义吗？不是，说乃是说行律法的称义，你能够把它行出来的才能够称义。那现在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有没有人因为靠行律法而称义？有没有人做得到这一步，说靠行律法而称义？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没有呢？啊？世界上没有，你们其实比较好的回答是说，哦，牧师我知道，因为圣经有这样讲。那圣经怎么讲呢？就说，哦，我知道，说在那个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节这样子讲哈，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哎，有没有圣经上有没有讲了？啊，所以就是圣经讲的是神的话了，就从神的眼光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而称义，是吧？好，既然是的话，那再回过来说二章十三节的那句话就是什么意思呢？他明明后来又说没有人能够行律法而称义，但是这边话又说原来在神的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那这句话这样子讲，它的作用是什么呢？OK， 这里是给我告诉我们说神审判的原则，对不对？说那个原则是说不是听到了就可以称义，乃是行出来称义。那到了后来他才进一步的就是做一个结论，说那行出来，有没有人可以行出来而称义呢？实在是没有一个人。那这是为什么我们才需要说有耶稣基督的救恩。那这里也给我们说断了一条路，断了一条什么路呢？就说靠行律法而称义这条路断了，是不是？ No way， 就这条路是行不通的路。如果说世界上有人说我就是不要信耶稣，我就是要靠做好事，然后呢，我在神面前就可以称义，然后圣经的结论是说 No way， 这条路行不通的。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传福音是要传给人家，就是使人可以白白的信耶稣，就在神面前称义。那个人说我就是要靠自己，那这条在神面前是一条死路哈。那第十四节开始就讲到说，我们说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他们都没有听过耶稣，他们没有信主，那这些外邦人，那他们怎么办呢？神怎么来审判他们呢？好，第十四节开始这样子说，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就说哦，原来还有种东西叫做本性，就是不信主的人，外邦人，他里面也有种本性。好，有人说良心，好，说得好，就是他顺着他里面的良心，他的本性去行律法上的事。啊，律法上的事都是叫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好，不要杀人，不要奸淫，不要说谎等等。好，如果有人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因为在他内心当中有神把神的话刻在他的良心上，所以他内心也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好，那第十五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是非之心，大部分的英文翻成 conscience， 就讲的说他们的良心在他们里面来做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他们会去想这件事情对不对，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是，说，哎呀，我这样子做对不对啊？ 我这样子落井下石害人到底对还是不对，他心里会觉得说这好像不太对吧，他会有会里面会知道的。那这是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就算他没有信主，从保罗的背景来说，就一个人就算他不是犹太人，他没有得到摩西的律法，从小没有人教导他说该怎么做怎么做，但是他只要是一个人的话，在他的里面就有神的律法写在人的良心上。和神的律法写在两个地方，一个是普天下的人都有神的律法在他里面，所以天下的人他说谎的时候他都会有这种不安的感觉。你不管是非洲的黑人、美国的白人或亚洲的黄人，什么人他这边说谎话都有这种不安的感觉，然后他去陷害别人的时候会有一种不安的感觉，都没有人教他，他会觉得说好像不对，只要他做一些违反神律法的事情，他就会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在里面，是自然的，是生成的。他为什么说哎，奇怪了，怎么世界上的人都会有类似的反应，明明我长得跟他很不一样，然后我在亚洲，他在非洲都不一样，怎么他也是这样？哦，原来神把他的律法写在普天下人的心里面，这人心里面这个道德律其实是一个神存在的一个明证啊，就说他们会知道说啊，这件事情不对，那件事情不对。这就告诉我们说啊，你要去行出来的那个才算，不管是你是犹太人或者是非犹太人。然后这里面也讲到一条，就是你一个人你任凭他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在想说传福音传福音，传了福音他不信主怎么办，那干脆别传给他，就是让他自自然然的，也许说将来说神会看说哦，你这一辈子是做了一个好人，然后说你是个好人，我让你上天堂。那你读到这里就看了，就知道说这条路行不通。普天下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而称义。那不管这个律法是他心里面的律法，还是说书上摩西的律法，就是都不通的。这条路不通，所以最好的解决之道的话是说，希望他能够信主而被主称义哈。那这是第二段。就是这种自以为意的人。然后第三段就是从17节开始，那现在大家知道我跟你们为什么开始我讲了一些话给你们听，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就是刚刚我开始说上这个罗马书的话，你要有对神的信心做根基，然后罗马书是一栋大房子，你如果没有这个根基的话，你往上盖的时候会倒塌得很厉害，但是以我这个根基的话，这个神的话你能够接受能够明白，它就会成为你的帮助。我们现在就是说这个罗马书我们才看到第二章，然后往下面它有一些就是比较更深入的一些圣经里的真理，但是如果你的信心够强的话，这些会成为你很大的帮助，然后会使我们心里面就变得越来越清楚，也能够更得到神的祝福，也做一个更好的人。但是如果说你没有那个信心在里面的话，到罗马书第二章你就觉得说有点无法接受了，那下面的话还会有更全面性的真理这边启示出来，所以我们要对神有信心。好，第17节他就讲到犹太人第三种人，保罗把普天下的人分成三种人，第一种就是不信主的人，不虔不义的人，那第二种就是自以为义的人，那第三种人就第十七节他说你称为犹太人，这很清楚讲的就是犹太人。那保罗他用的是当时所流行的那种辩论式的那种语法，就他 assume 假想有一个跟他争辩的一个敌人，这个人是犹太人，这次是换犹太人上场，那他就跟犹太人在那边 argue，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愚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是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 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好，这次讲的就是这些犹太人，然后保罗讲的那个道理跟前面那个道理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你光是知道但是你又去做的跟那些犯罪的人一样，那这样子 你光知道这件事情救不了你。好，所以你这些犹太人你知道这些律法等等，那犹太人就觉得说，就他们的讲法了，觉得自己是看得见的，外邦人是瞎子，然后他们去教导外邦人，就是给外邦人亮光带领他们哈。那结果这些犹太人他们也是会偷窃，他们也是会奸淫，他们还会到那个偶像的庙里面去偷窃那个偶像的庙里面的东西，然后他们指着律法夸口，自己还会玷污犯律法玷污神等等哈。啊，说你们光是有知识但是没有行为，这个救不了你。那第25到29节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段真理，就是讲到说这个外表跟内在的。你们有没有听，有时候听人说外面怎么样不重要了。好比说你受浸不受浸没有关系了。你做这个有没有去礼拜天，我心里面很爱神的，我敬畏神的就可以了。那圣经说不是在外表，只是在仪文。不是在仪文，只是在内心哈。就是有一个外表跟内心的，那我们先看一看这边怎么说哈。第25节说，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他就用割礼这件事情来讲道理哈。因为犹太人他们是守割礼的，那割礼是什么呢？是犹太这个民族跟上帝立约的这个记号，所以这是他们的那个 covenant 那个记号，所以有这个表示说我们是跟神之间有个约定在那里。好，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的外邦人，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也是跟神有立约的。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进犯律法的人吗？因此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好，第二章就到这里结束。那这里讲一个很重要的道理，说神看重我们的里面，不是光看重这个外面。有两种犹太人，一种是外面的犹太人，一种是里面的犹太人。那外面的是假的犹太人，里面的是真犹太人。所以你光是有外面的这些动作或仪文的话，并不能够使你做一个真犹太人。那你要里面真正的信神哈，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那他这些话是特别讲给那些非常非常看重外面的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他就是特别看重外面。就说我们是谁呀？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我们是有受割礼的，我们有摩西的律法，我们为什么不得救？我们一定得救，不管我们做怎样都是会得救。这罗马书里面讲了一件事情啊，他就说你不要以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就是以色列人。神所说的以色列人不是说民族的以色列人，而是说以色列人中的以色列人，那些真正的渔民，那些真正的信神的，剩下的余数，剩下的那些信心的余数，那些人是真以色列人。然后神所立约的对象是那些真正信主的那些以色列人。所以这里他就讲得特别的清楚，讲到说外面的这个东西跟里面的东西啊，原来真正的说相信的是里面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然后看到这里的时候，有时候就有一种反作用跑出来，说 OK。在乎灵，不在乎仪文，那我们就外面的东西是可以不要的啊。你要不要受浸啦？要不要守主日啦？要不要这些等等，这些都可以不要的。 这是一个副作用。还有第二章一开始的那一段，就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怎么样怎么样也不可推诿，然后结论就是说，那我们不可以论断人，就是别人做错了你不可以论断他，因为耶稣也说了，说你们不要论断人，你们如果怎么样论断别人，别人要怎么来论断你们。那就有两种的说法啊，一种是说不要论断别人，我们基督徒无论如何不可以做别人的错，然后我们基督徒是只要心里只要灵就好了，不要外面的东西。那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可以指出人家的错来，然后我们是也需要外面的东西啊。我现在把它总归一下，请大家就是听懂了这些圣经在教导什么哈。圣经讲这些话是讲给那些只重视外面不重视里面的人听的，要他们知道说你只有外面的这些东西没有用的。那神要的是外面还是里面呢？那答案是什么？都要。神要里面也要外面，但神不要的是什么呢？对，神是不要那些没有里面的外面，神不要说只有外面，神是要里面然后也要外面。他就是要跟以色列人立约，就是有这个割礼有这个律法，这是外面的东西，但是第一步说你要里面先好好的信神。你不要以为就是说神不要外面的，神是说你两样都要，但是你先给我有里面的，然后外面的也不可少，是这样子才是达到说神他真心的要求。然后关于那个论断方面，你在读圣经的话就知道说神不是说你不可以论断人，神 actually 说你如果 不能论断人的话，你就不知道是非好歹。神要你能够分辨好歹，甚至在哥林多前书说你们要审判，你们出了什么事情你们不要拿到外面法院去解决，说你们自己里面要在内部做审判等等，你要知道是非善恶。耶稣讲的说我不要你们不检讨自己只顾去论断别人。保罗这里讲这个自以为义的人也是一样，说你们这些不检讨自己一天到晚说别人错的人，你们有祸了。所以要指出是非善恶来，但是同时要自己内心做检讨。那不是说其实我碰到那些说不可以论断别人的人，通常是说自己的行为亏欠度很大的人，就自己做了很多坏事，然后他就特别提倡说我们不可以论断别人。那我们明白说圣经的教导是这样的，说我们对我们要做内部的反省了，说我们自己也有罪，但是是非善恶还是要说得清楚。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还有五分钟的时间。你们读了没有？那第二章这样子清楚吗？好，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有问题，你们就下了课再来问我了。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你，给我们有罗马书这本书来帮助我们了解神的心意，在救恩上面，还有在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在成圣方面。我们求主的圣灵继续引导我们，在神面前有个活泼的心思意念，能够在今年这段时间之内，我们把罗马书读好了，而且求圣灵帮助我们也能够读懂这本书，来成为我们做基督徒这件事情上的帮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